先感谢佛陀教育基金会给我这个机会哈、哦，来这边讲一下这个相关专案论续品的意涵。那这实在是一个意外了哈、哦，因为我大概两三个礼拜前，安排四位南印度菩提华林的阿尼哦，西藏的阿尼来基金会啊、哦，跟基金会的这些师兄师姐们介绍西藏佛教女性的修学道路的时候，因为他们在表演辩经啊、哦，那就是当然是非常的这个精彩热闹哈、哦。那我在想啊、哦，光是有特别他们是用藏文的哈、哦、去讲啊、哦，那么光是大家看到他们那么的这个热情啊、哦，那么的有活力，可是老实说，真正懂得他们在讲什么的人，实在是我想是非常有限，或是应该说是除了他们讲的人以外，包含我，老实说也不见得那么清楚知道哈、哦、他们在讲什么。我后来就想说，应该给与会的这些师兄写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呢、啊。那所以我就站起来，大概讲了十几分钟有关这个辩经哈、哦，它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啊，一些它的作用啊，以及可能举相关专利为例的相关专论的这个归敬颂为例哦，我做了一些说明啊、哦，所以大概承蒙这个简总干事这个不弃哈、哦，所以他就会后一直要我说到佛陀教育基金会来讲相关专论哈、哦，那我后来想一想，我本来真的是也不敢呐、啊，因为老实说，这部论点啊、是非常的这个精简哦，273颂，可是它包含了啊这个般若经啊、般若学啊一个所有的一个修行的这个纲要跟这个内容哈、哦，那特别这个论本身是被精简过的啊、哦，所以光是读论本身，我想基本上是不可能了解，好、哦，那但是呢，又要把它跟经合在一起读，其实也不见得容易了解哈、哦。那么我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啊、哦，我想我从写论文开始吧，我从我第三年在美国读博士班的第三年，跟着我师父给些说法开始读这个宗喀巴大师的大弟子啊 ，Gyatso Dharma Rinchen 啊，曹甲杰啊，甲曹杰啊，甲曹杰的这个《南宣音波根》啊，《心要庄严树》哈，到我写完论文大概五年的时间，大概也都这个主要的主题环绕在这部论点。可是我也必须承认哈、哦，这个对我来讲，一开始来讲，这真的像一部天书一样的哈、哦，有字天书啊，不是无字天书啊。虽然可以这个透过藏文的典籍，然后透过我自己的藏文，当然也没办法那么好啊。透过字典先预习，透过我师父啊，透过我指导教授的一个讲解，大家可以领略哈、哦、这个它的这个意义哈、哦。那么但是呢，这个可以领略字义哈、哦，但是实在是无法掌握哈、哦、它真正的这个精髓了。那么我当然当初做的事情就是把续品读完了、啊、把续品读完翻译Gyatso 啊的这个学经波间的注解哈、哦、续品大概从归敬颂到续品一共大概17颂可是它藏文的注解整页的哈、哦、这种的版本的哈、哦、就已经90页哦，到续品它的注解就90页的藏文那么多了哈、哦，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哦，那个整本的注解大概500-600页左右，哦、当然比经曼书相较起来的话，哈、哦，它是比较精要的啦，哈、哦，没有像这个经曼书宗喀巴大师那样子的一个渊博，哈、哦，把很多的这种各家的说法，透过考证，透过这个辩证啊、哦，去判准某些的说法是对的或错的那样子的一个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哈。哦，对这个经曼书大概是整理了哈、哦，西藏的般若学到宗喀巴大师之前重要的哈、哦、一些说法哦，都被他罗列在里面，然后进行了一个整理跟批判以后哦，对这个 相关专论的各家的说法有了一个他自己最后的判定啊。那曹甲杰的这个南宣英波根其实是宗喀巴大师最晚期的一个定见，因为宗喀巴大师在32岁就写了金曼书，他到50快60几岁圆寂中间，当然他的这个知见一定是这个非常的在每一年每一年都有进步的但是因为他很早就写了自己这样一个大师级的人，自己前面已经把他的著作写出来，又要写一本有一些想法，可能他认为已经不妥了要再去改变的话恐怕以当时候的这个习惯并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大家好像认为就是说可以这样做的做法。所以后来呢他就在他最后的这个圆寂前的几年呢，曾经又讲了一次宪光专案论，刚好这个他的大弟子Gyatso Daba Rinchen把他做成笔记了那他就吩咐这个曹甲甲曹Gyatso甲曹甲曹杰把他这个写成这个也就这个南宣英波根这个新耀庄严那这个曹甲杰的南宣英波根其实是可以讲是综合了宗喀巴最后对宪光专案论的看法，以及当然我觉得我在读的过程里面也感觉到曹甲有他自己的这个意见自己的看法在里面那这部《南宣英波根》其实是在格鲁派里面被视为是解释宪光专案论最权威的注解。我想他也不只是这个在格鲁派被接受，我后来读到这个卢石法师的宪光专案论一滴里面的序文的这个前面的介绍里面有讲到清史的作者也后来讲到说这个南宣英波根不只是归这个格鲁派所接受，其他四大其他的教派一样的都认为Gyatso 的一个解释基本上应该是属于就是说非常这个精准正确的一个定论当然我就是说讲这个过程是在讲说这个所以我在读南宣英波根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是真的我想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我曾经这样比喻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你看我是一个小麻痹的要拿着拐杖然后竟然的不知好歹的想要去爬那个喜马拉雅山想要去爬那个圣母峰一样因为这部论点其实在印度西藏佛教里面可能啊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最困难体系最庞大最困难，其实它的注解在印度也是最多的，它在西藏也是最多的，是排名第一的那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困难那就好像这个地球的这个这么大那只跟你画了这个三等份，比如说三字，然后再画成这个八大块然后呢再把它变成这个七十个这个区域那就要让你透过这样子的这个大的架构里面，当然就是273颂里面去这个了解这个地球的从南极到北极到赤道五大洲的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地理的一些详细的分布的的这些地形啊它的风土人情啊等等那样子的一种形态。所以必须要真的读懂这个东西，我觉得以现在格鲁派他们需要花5年的时间去读它，我认为它是合理的其实5年读完也不过是这个了解它基本的这个文字的这个意义而已那所以我就以我的情形是这样老实说我为什么选这个东西来做论文，其实那是因为是师父的命令我很别无选择要我本来想做的东西老实说也不是这个但是我师父因为 也不知道，因为他的学生里面前面只有一两个人，因为他在美国30年里面大概指导过快三十个博士班的学生，前面也只有两个，我之前两个人写这个论的题目，而且都是写其中的一点点，我也搞不懂那为什么要我做这个东西，但是虽然在这么困难的一个状况之下，我还是勉励了哈，这个日文讲的勉励啊，很勉励的哈，去用我这个很小的这个脑袋啊，然后这个很有限的这种理解能力哈，试图的哈，真的是说去把它这个读哈。那你知道我是要用英文，我是用英文学藏文的哈，然后我要必须要把这种所谓最难的藏文就是出现在这种大师的注解里面所有的藏文里面，像中阿巴抄甲，这个是他们的这个藏文的最精华的一个文体那里面的意义也是浓缩，最浓缩的最深奥最严谨的我又要再把它翻成英文然后以这个英文来这个做一些注释，然后再对它做一些研究其实老实说，我都认为是超乎我的能力之外的可是我想，也许是业力吧我这个也只好这个因为好像也必须这个师父这样命令所以我也必须这个读不懂也要这个努力去读的这个情形之下我是把续品的这个曹甲节的这个注解的这一部分给还完了，还完了之后，我也还了塞拉杰尊巴斯拉寺的这个创建的其实应该是类似他们的整个塞拉寺的思想整个塞拉寺的他们在五大部格西训练里面这个所依据的这个一恰藏文叫一恰，就是他们的那个参考书他们每个五大论都有它的根本论嘛，那些都是从印度来的，然后都有这个印度重要的注解，注解之后又有西藏人的注解，的西藏人注解里面特别当然大概以这个宗喀巴父子三人为主的这些注解为他们的依据。每个佛寺像这个点萨孙我们这样讲三大寺里面感丹哲蚌跟色拉寺各自都有各自后来的建立佛寺的他们的寺主，或是说他们后来这个以这个寺里面出现最杰出的学者又为这个宗喀巴父子三人的这个注解做了一些进一步的注解那这个色拉杰尊巴的这个等于是色拉寺特别色拉杰色拉杰有两色拉寺有两个杂仓其实在西藏有三个是杰跟妹还有这个古巴那个密教院当然现在在印度里面古巴好像不见了，只有色拉杰跟色拉妹。那么是色拉杰的这个这个杂仓这个学院呢，他们在后来就是依据色拉杰尊巴的很多的这个一恰这个参考书，每个大论的参考书在进行辩经的时候，依据这个色拉杰尊巴的这个参考书作为他们的标准答案在那边辩论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又把色拉杰尊巴的70亿也就是这个三字八品70亿的这个宪光传论的续品里面，其实是等于它的纲要的这七十个这个你可以讲它名词，你也可以讲它修行，你也可以讲它是这个一种就是它的这个就像这个在阿毗达摩里面所分析出来的这些重要的意义的不同的这个重要的法重要的这个一点一个意其实意一个意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修行的重要的修行的内涵或是他的观念那么色拉杰尊巴就对这70亿70个，因为在宪光专案论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了续品里面的讲的这个八品里面的续品里讲 八品，它的八章里面一共分成七十个重点，其实就是重点好了，像 points 也好哈。他对这七十个重点做了很清楚的这个定义哈，说明了他的这个来源哦，引文的来源，说明了他的这个同义词，然后跟他同义的，说明了他的这个界限啊，界限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发心啊，是从在五道里面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哈。这个它是我想是非常的精准哈，所以我后来又把这个东西翻译出来。当然，我主要哈真正对相关专案论的理解哈，其实我很老实的说，就是到了续品哈这个架构性的东西而已哈。但是呢，光是这个续品本身啊，其实就已经够让我觉得说实在是非常这个难以去掌握哈。不过续品哈的这个七颂也等于是相关专案论所有的内涵，好，后来的这个寄送哈，从第一品，一切相字开始，其实就是把这前面的续品的东西再进一步 elaborate， 把它详细化，好，再进一步的说明，好，所以等一下我会画一个图哈，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哈，这个相关专案论的一个结构哈，但是我要讲一下哈。这一段的这个历程哈，是在说明啊，我对相关专案论的理解哈，大概也只到了这个层次而已哈，所以两位不要啊对我有太大的这个期待哈，那这是一个哈我要先说的哈，那我当然就是先交代一下哈，我跟这部论的因缘了哈，就像在任何的这个经典里面啊，这个在这个。一定哈，一开始这个一定要讲一下这个啊，一时如是我一时怎么活在哪里哪里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啊，这个是怎么样来的哈？我必须特别从我自己的立场哈，把我这个对相关专业论学习的哈那样子的一个因缘呢，那样一个过程那样子，以及我这个非常这个粗浅的哈这个了解，很老实的哈。跟两位报告一下哈，这个希望你们不要这个太失望了哈，这是我的部分哈。那么再来，我想就要请你们两个大概彼此这个大概我也让我认识一下哈，以及这个说一下你们的学佛的背景，然后这个怎么这么奇怪的会对这部论点哈会有意思，想要有兴趣想要去理解哈。以及你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里面，你们大概希望能够这个比较想要听到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不是一个传统僧院训练出来的，我是一个基本上说现代教育啊，我在这个大学研究所到美国读博士班都在这个大学的体系里面啊读的人啊，所以我的思想当然是开放的啊，所以我会认为说。其实就这样的一个课程，人越少是越好的哈、哦，人越少越能有很多充分的讨论跟互动哈、哦。当然人多不是不好啊、哦，人多也有它的好处哈、哦。但是就一个深入的角度来讲，好、哦，其实人越少越好，因为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这个互动哈、哦。那么可以很多的讨论的时间里面，就是不会因为好像很多的同学就把他的讨论的时间给分掉了哈、哦。我甚至也可能可以依据你们的一些兴趣啊、哦，在后面的几堂课里面做一点的这个调整，这样子，好不好？好、哦，那就请师兄你先开始，这，要不要拿一下麦克风？好像可以录进去。啊，走先，走师兄，对，哎，哦，好，是是，哎，是是是是，对对对对对，哦，台大政治系，啊、哦，好好是是，对，
早期学佛也是从学校开始，
对，
那当初也是蛮杂的，
对。对，
写密啊，好。我爸比较想说，有体系来学一些东西，学一些教。那有机会接触到其他教派的那个 像是加薪的东西的时候，
嗯，
那当然就是会压一压去啊，管理啊，
那
跑一阵子，那觉得教育方面就一直很扎实，
嗯，
就想去学啊，有机会就开始从道士地开始学，那道士地我跟那个师傅他因为也是从那个不是真的应该是
对对对，
对
日常化式的，对对系统，对。
然后他后来出来之后，他因为有个因缘，
对
他们外甥到南印度去学法，
对，
高中毕业去学法，然后他这个因缘他也出家，然后
对
透过他自己去，
对，
也学了蛮多，
对，
像变成不了一样，那他回来之后就讲给我们听，我们是跟着这样上一些。那后来，当然后来近期来有很多像如是法师啊，像谭希勇
对对，
略略翻了一些
东西，对。
那我觉得藏心经这个方面是我蛮好奇的，接触去接触，
对。
那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有能够多讲讲的话，就是来听看看，
对，是是是。
想说这个一点不错，因为最近真的就想说，
是
能够能接触一下那个县官到底是架构是什么，
对，
自己可能有些学习上的一些疑点，
对，
也可以跟老师啊这样做一些讨论，
是是是是，
回来参加那个，
好，谢谢周师兄，
老师，周师兄。我姓李，其实我跟哲修是刚好领导，我完全没有概念，那对佛学增长，我从很小就很喜，因为家里是拜拜，所以我很小就感觉那应该不是一个宗教，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可是我一直找不到路，我碰到除了第四坛他们讲经说法，很多我只能点地的感觉，对，或者我动不是那样，我觉得应该不是那样，结果我一直寻寻觅觅，我一直找不到那个我可以切入的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网站上，这个有一天只不过是一个月前而已，那我就抱着非常好奇的心来，我很认真，我一个礼拜来三个五天，
哇，
那老师给我不同的，
对，
我觉得他们都好棒啊棒，
对，
为什么每个人能够这样所有的深入清照那种佛学领域，让我感觉不是我所知道的那么无情。那我对每一堂课我都是，我自认为其实我本来就是这样，自认为我根本一窍不通。那我来是吸收，根本谈不上讨论。那我今天来也是因为我就上网去看，我就把它设定到，一般我们都设定到我最爱里面，打开，礼拜一有吴老师的课，而且我是感觉。第一次看到，根本就等于他自己都没有宣传，真的。
那我也希望他们不要宣传。
我完全没有看，所以我不晓得啊，比如说新观专论，它是应该规范到哪一个
对
啊，行或密或者是什么中进什么中，我完全不知道。
对，
或是抱着一种
对
来学习的心态。那我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刚好我跟汪老师同年次，
对，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能老师这个上面都有一些。他的经历哈，
对，
我觉得那就是我所想要学习的对象。
嗯，
也许人整个生长环境不同，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一起在这个世界上长大，到这个年纪，我刚开始踏入，但是我非常喜欢进入这个层次啊。像解放我老师，我一开始也来是不晓得为什么他就认识我了，我就坐很前面，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话，那后来碰到李丽老师，他碰到那个廖成林，廖老师一开始我不知道他是老师，因为他就坐在我旁边在上面，我以为他是不专业，可是聊天以后我都觉得他们带给我的震撼非常大，就像老师一开始说讲的，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一张纸，老师把它讲得这么详细，我觉得实在好棒。
我还没讲，我只是先把它。
我感觉真的感觉到很相融那种感觉。
对。
这是我来学习的，我想是我无法讨论，但是我会抱着很谦虚的心来学习。
是。好，谢谢李师兄哈。我想哈，人越少真的越好哈。第一个就是说。 我认为了哈，学佛这件事情哈，这个其实是真的是要有因缘的哈。那么这个因跟缘哈，它两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哈，其实是要从果，哈，结果的那个果，哈，来看哈，才有这个有因跟缘哈。因呢是这个果产生之前的最直接的，在这个时刻之前的导致于这个果能够产生的哈，最重要的那个因素。缘呢是光只有这个因素本身就不可能造成这个果，因为如果因跟果完全是一样的，那因就等于果，对不对？所以缘就是这个造成这个果的因之外的那些辅助性的条件，我们称它为缘。那因跟缘一定是不一样的，因如果等同于缘，那因就是缘，就不需要再有另外一个字用缘来说明它，好，来说明它。因为不同的字表示就是不同的概念，那这不每个概念都是指涉在经验上的一个事实，好，或是一些现象，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特质，我们才在分类上给予它这个不同的我们讲的这个法性，也就是它的特性，对不对？好，那这个因跟缘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哈，当然我们现在讲因的部分指的是跟那个果有同质性的关系的那些东西，好，那么同质性的关系的那些东西为什么没有变成那个果呢？好，光只有同质性的那些因素 element 为什么不能构成那个结果出来？因为一个结果的产生是一相待于很多的条件的综合，好，光只有一个因就不可能造成一个果。我们现在讲因果的关系里面讲的因，好，其实是在讲这个果的生成，它前面要有很多的，第一个它要有条件，第二个它要有过程，对不对？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缘的东西，就是这个过程里面的这些附加性的条件，就是我们讲的缘 conditionality。好，因呢，英文就是讲 cause， 它的因。那缘跟因是怎么样讲的？如果一个因跟缘相对来讲，对于果产生的条件的差异性在哪里？好，既然两个都是必须要有因跟缘才能造成果，因是缺了因，有了那些缘也不会产生那个果的。用这个来判别什么是因什么是缘，逻辑上必须要在分类上清楚，或者就是在概念上全部是搅成一团的，对不对？好，那缘呢是辅助性的，所谓辅助性的它就变成是次要的。好，那所以缘的这一部分就是说，缘一旦改变，周遭的条件改变，相对的条件改变，同样的因就会造成不同的果，可是它的果还是跟这个因有同类同质性的相同类型的那个性质，所以不同的缘会让同一个因产生相同性质不同的果，听得懂这个意思了吗？这样我们才能够区分什么是因什么是缘，对不对？好，所以如果只有缘没有因是不可能产生果的，是不是？可是有了因，因为有不同的缘而造成它同类型同性质但是不同的果的不同的形态的果。好，我们现在就是说用很简单的好观念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好，好，我现在回过头来讲，好，这个相关专案论里面成活是一个果，活果，对不对？活果的因是什么？在一相关专案论来讲就是三智，好，三种智，其实三种智里面最重要的是一切相智，活的智，好，活的智，活的智慧，活的一切相智是成活的因。哦，可是光只有一切相智能不能成活？ 不能，为什么？
中间 我觉得应该要很多的所有的缘，或者是它层次的地震。
对，它是需要缘的。这个缘就是我们在想的，好，三字里面的这个四加行，后面的四加行，我等一下会讲相关专人论的结构。那个四加行，把一切相智的这些智慧，透过修行、修习、实践的过程，变成是亲身的证悟。那个四加行，加行就是让这个原本属于你外在不是你的东西呢，变成自己内在的东西的那个过程，要把它 joint。要把它结合，加行九啊九啊，在藏文里面就是结合，好。那这个事的这个加行，就是说必须要加倍的，透过一个行动，用一个行动来使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融入自身，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个就是缘。所以三智，特别是三智中的一切相智，是成佛的因呢。那么四加行呢，哦，这个把三智或是活智，把三学习三智，然后最后转化成活智的这个四加行的过程，就是它的成活的缘，它的条件，对不对？你看一切相智在论联里面都可以标举出来， right， 在这个般若经里面都可以写得很清楚，可是那是活头的，不是你的。可是这个活的一切相智不必然只为佛陀所拥有，它是客观的，透过佛陀的证悟，是作为有情众生，只要有情识，有基本的认知的认识的能力，它都可以达到的，它是普遍的。可是因为虽然它是普遍，不表示好像地水火风普遍在所有一切的物质的身上的那种四大，哦，那种普遍性，它是需要一种修习、修学，需要一个道、修行道的这样一个实践的过程，才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一切相智，在客观上可以成立的德性、证悟、心理状态，哦，而变成主体的，自己亲身所拥有的。所以我们讲四加行的意思就是这样哦，透过自身的修行，使这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证悟的智慧的东西、智的东西加到自己身上，成为自己的，这样才能够产生活果，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讲，我要再回来讲，其实这是有因缘的。刚才会说会来听这边的这个，今天我们刚好三个人一起上课的因在哪里呢？因为你们都有菩提心，你们有心学佛，对不对？因为你对佛法有兴趣，有心学佛，有菩提心，这是今天你们能够我们三个人在此相聚的因。可是缘是什么？也许刚好你们知道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对不对？你刚好上了网站，刚好你有空，你都要排除很多，哦，这些造成这个结果能出现的那些障碍性的条件要被你排除。用这个想法你就可以了解缘。如果今天老婆说，你老婆说不行，孩子要干嘛干嘛，你不能去，这就是违缘，违逆的因缘，对不对？从违逆的因缘没有，才构成因缘，构成那个条件。用这个方式去思考条件是更容易了解的。好，如果我没有什么东西，我就做不到什么东西，那就更是就等于也说明了必须要有那个东西才能够做到那个东西，是不是？好，那缘就是这些我讲的辅助性的、条件性的。不然你光有因，好，你很想学佛，你对相关专论有兴趣，可是你没有这个缘，你不会这个，好，也没有办法今天在这里。可是你有想要学佛的因，想听相关专论，你可以去找到其他的书啊，你可以看别，也许有别的这个老师在讲相关专论呢，你有可以也许在别的地方接触到他，对不对？你还是会听到相关专论的教法。可是呢，因为你缘，你们跟我有某些缘，好，这个条件呢，相似的条件，不一样的条件呢， 就构成今天我们是三个人在一起研究现况专业论的这个果。好，这样说明清楚吗？好，那我为什么一开始要讲我自己的学习现况专业论的因缘？好，当然我自己也是对佛法很有兴趣，对不对？这是我的因。好，我特别对西藏佛教，我想有累世的关系的。好，不然我在十五六年前啊，在台湾谁有几个人对这个东西，特别我走的路是一般不是一般学在台湾学西藏佛教的路，我是到美国去，我的师父是达喇嘛，在西藏在拉萨考格西代表色拉杰出来跟他辩经的一个高僧，但已经到台湾四次，今年最后一次要再来，可能最后一次。他是完全是一个这个所这个对经典到达这个通达地步的一个大格西。那这个特别我的缘是什么，他就是要我以这一部论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如果不这样子我也不会去读它，我可能读别的东西，我可能做别的题目去了，对不对？所以因为任何一个果一定有因有缘才会出现。好，那佛法是什么？如果你们回到佛陀一开始所讲的四圣谛，佛法就是在讲轮回与解脱的因缘，对不对？轮回作为一个存在的事实，其实不一定要到用来世来举证，用来世的这样子的抽象的观念才能够这个证成。你只要想昨天跟今天就可以知道什么叫轮回。我们早上起来得一定要先去撒泡尿，对不对？得要先刷牙，对不对？得要吃早餐，得要去工作，这些事情你不想做都不行啊。 你就是活在那个结构里面，你不想做都不行，你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当然你可以说我早上起来不撒尿可以吗？你可以强忍啊，照你忍两小时好不好，对不对？你可以不刷牙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你自己到最后会受不了，对不对？你可以不吃早餐可以啊，你能够挨到多少晚上吧。轮回指的是什么？我用一个很现代的观念，人跟其他的众生不一样，就是有一个自由意志。好，人跟其他众生不同，也是因为这个自由意志所产生的自我的欲求 desire。好，这个自我的欲求呢，以人的特性来讲，就是一直要超越人的生物性的本能跟能力，去追求到这个生物性的这个本能能力更高的之外的东西。这是我认为人类的欲求的定义。如果用本能来讲欲求的话，吃喝拉撒这个跟所有的其他的生物是一样的，这个不是人类的，不是 human desire， 好，是一般动物或是生物的 desire， 那是 conditioned by 好，这个 biological nature，由生物的这个本性所决定的，对不对？肚子饿一定要吃，膀胱胀一定要尿，这是生理机能。连佛陀也一样，在伟大的人也一样，这是普遍的。可是我们刚才讲欲求，人性的欲求讲的是人要超越他的生物性的本能。所以如果人他只依据动物的本能这样去生活，他必然对于死亡对于他生命的毁坏对于他生物本能之外所达不到的东西是也没有概念的，也没有想法的，也没有进一步说一定要去达到的，甚至把这样子的一个 欲求视为是生命的目标，生命的意义。而人的生存的快乐与否，有意义与否，对他自己自身评价的好跟坏与否，其实是依据他对他自身的欲求的达成度而做评价的，不是吗？是。所以呢，这个轮回的意思是什么？你对你自身种种的欲求的不可超越，就是轮回。你无法超越你自身的欲求，这就是轮回。所谓把它讲到生死，是因为生物的本能到了时间的尽头必须自然而然死亡，而人不愿意接受生物的自然死亡，还祈求来世，是不是？来世的概念是抽象的，因为来世的概念就像时间的未来一样，是概念，但是它随时都在变成事实，只要下个时刻就变成事实。可是变成下个时刻的时候，它又逻辑上马上又跳成未来，人只活在现在，可是人祈求未来。人其实只要满足了他基本的生物性的需求就可以了，可是他就是偏偏要超越他生物性的需求而产生人性的欲求。因为人要去做他人性的原条件所做不到的东西，所以造了苦因，苦因从此出。因为在后果上，人家的欲求是不可能被满足的。而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基本的情况，作为一个普遍性的事实，佛陀一开始在四圣地里面讲的苦地，就是这样很清楚的把它给说明出来，对不对？哦，那我回过头来讲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我们从佛教这个基本的那个世界观，轮回与解脱，我讲佛法就是讲轮回与解脱的因缘。那轮回的因我刚才讲了，是不是？好，可是轮回的缘是什么？你要刚好恰巧突然你有一个色身，有了情事，那个条件构成生命的条件发生在你身上，对不对？因为你被生成一个有情众生，你刚好拥有了这些条件的这个和合，所以你才成为轮回的众生。如果是山，是水，是物质的东西，它是我们会用轮回的概念去说明它们。山有没有轮回？土地有没有轮回？甚至我们讲树木有没有轮回，我们会说树木有生命，树木会死，会种子会发芽，它是树木会老死。可是你会不会说哦，树木有轮回？
目前佛经的概念应该是没有。
我想不只是佛经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用一般常识的用这样的观念去讲，对不对？那么所以呢，成为一个有情众生呢，作为轮回的缘呢的这样一个色身跟情事，这个色身必须是这个物质的这些有机体的基础上，它还必须要加上一个情事。这个情事呢要干嘛？这个情事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保存自身的生存， 所以在有成为轮回的进入轮回的缘，是一个我们拥有现在自我的这个色身，加上这个色身在此色身之上的一个可以感知的情事的能力。那我前面讲的那个因呢，那个欲望的本身，好，那是恰好好在众生的好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条件跟性质上都是存在的。可是如果这个人 human desire 人性的欲望，或是众生生命的欲望本身是不能是是唯一的，是必然的，是绝对的，是不可改变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成为轮回的这个因呢，好，其实就等于轮回了。对不对？就像我前面讲过因这个因跟果的关系了，因为轮回是果嘛，对不对？好，我其实讲的那个欲就是无明啊，好，那 human desire 就是无明啊，无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人的欲望就是要超越他自身的限制，好，的那种本能，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讲十二因缘，无明缘行啊，行的行的部分就是业缘啊。我们讲过去的烦恼跟业力，就是我讲的这个条件。所以业缘是什么？你刚好成为众生的六道里面的其中一种，你刚好有这个色身，有这个情事。好，可是呢，为什么我们说无明的因呢？不，轮回的因呢，不等于轮回，因为只要缘改变，因就会造成不同的果。对不对？我刚才都讲过了，这个缘呢是什么？苦集灭道里面的道理，好，佛陀讲解脱，对不对？解脱的可能，解脱的实现，解脱不只作为佛陀个体的经验，个人的经验，它也成为人类共同的经验，甚至众生共同的经验的可能，要具有普遍性。当佛陀显现了轮回，告诉我们轮回的因跟轮回的缘，他同时告诉你轮回的缘加以改变以后，啊，轮回的原本的因是可以 reject 拒绝，或是超越，或是拒斥，啊，那个轮回的果。对不对？那么这个缘是什么？就是佛陀以他自身的智慧所体证的，好，一切的道谛跟魅力。所以你把四圣谛里面的苦集灭道、苦跟集谛视为轮回的因跟缘，哦，魅力跟道谛就是解脱的因跟缘。解脱的因是魅力，因为苦是可以极灭的，苦是可以被消除的，在客观上普遍上它都是可以存在而且成立的。因为苦能被消除，只要适当的去除苦因，就可以避免苦果，那这就是道谛，就是去除苦因的缘，就是不要让苦因再出现了，对不对？我刚才讲的条件就是这个样子，苦因可能没有办法去除，对不对？苦的缘可以去除，苦的因为什么没有办法去除？只要你在轮回里面，你就是拥有苦的因，这是我们讲的行苦，三苦里面苦苦坏苦的行苦的意思，这个我不用多做解释了，这个大家了解的。可是苦的缘只要消失了，苦的果就不会出现了。 好，我讲这么多哈，其实哈也没有讲多少了，我就是现在要讲说，那么啊，从前面讲到现在哈，其实我就是要先讲现观两个字的意思。现观就是一个解脱的证悟的形的状态。好，在梵文里面呢、啊，这个它叫阿比萨玛雅，好，不要写这个好了，好，阿比啊、哦，就是相对对啊、哦，两个东西，阿比达玛就是对话，对对来对去，好、哦，对跟相，好、哦、，toward 啊、哦，有点这个意思，英文的 toward， 萨玛雅是好、哦，这个 some 是 together， 好、哦。Samaya 就是 go together， 好，同行，好。那意思就是说，两个原本哈是属于在认知上的，好，我们现在讲人的作用的意识，好了，人的意识，对不对？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六识是什么？根对境，好，眼根见色境。对不对？色尘产生眼识，对不对？眼识是眼根看到色尘之后，对于色尘眼根对于色尘的形态内容的判断的总和，叫眼识。比如说这个佛像的形体颜色，好，那根跟境合在一起形成识。现观呢，讲的是绝对是人的意识。人的意识呢是什么？意根对什么？法境或是法尘。法是什么？所谓抽象的性质叫做法。我们知道六，在六境里面，眼耳鼻舌身都是具体的物质。五根缘五种。五境的时候都是具体的，都是生理的。就一根缘法境的时候是缘抽象的东西。阿比萨玛雅作为现观呢、啊、就是说你对你意识的这个意识一根认知了对境，如果是一切的圣法，纯净的圣法，你把这个圣法完全的，你的意根充分的、完整的、确实的认知的那个法境，而让原本的那个法境变成你意识上从一个客观的概念变成你主体的认知，对不对？我们讲的证悟就是这个啊。所以现观呢，这个观就是一种对于所缘境的一种正确的了解，就是讲观啊。但我们讲止观观的时候，讲的是对于法境的分析啊。所谓的佛法是什么？佛法绝对是抽象的，法一定是抽象的。法不是这个金木水火土的物质，法不是这个色身的肉体，法是肉色身的性质，金木水火土的性质，对不对？四圣谛是在于佛陀对于轮回的这个具体的经验所解析出来的它的特质的一个解释。所以四圣谛绝对是抽象的，那么法的既然法的定义就是事物的特性，那你这里想的观呢，就是说以意识去理解那个法、哦、某一事某一物的特性的那个认知的过程，我们叫做观。现观是什么？现观是把那个原本一开始的抽象的 不精确的、不完整的、抽象的认识转成你的意识，直接透过你自身的经验变成对它最直接完整的认识。通常我们对于抽象事物的理解多是需要媒介，什么媒介？语言。抽象的东西因为不是物质，所以必须要用语言，发明语言去表述或是去诠释，这个抽象的形态跟它的特质。所以抽象的东西都是必须要用语言去言说的，对不对？可是什么叫现观？如果今天佛陀已经证悟了，佛陀证悟的解脱的状态，就他自身而言，他自身是知道的。就像你今天很快乐，你自己知道的，但是你要把你真正很快乐的那个心理状态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必须怎么办啊？对，你必须要透过语言文字。当然现在不止语言文字，有时候你可以透过影像，比如说你笑的样子，对不对？总是你要透过其他的媒介。Right? 你可以直接讲比量，但是比量有更其他的定义。好，比量讲的是 inferential 推理的，好，正确的推理叫比量。好 ，OK 。那在这里面，好，我们刚才讲的，因为必须要透过语言，才能去表述我们内心的真实的一个感受，所以。在透过语言，我们又透过语言去体会、模拟、想象那个使用语言的人他背后的真实的感受的状况是什么。可是这中间的传递一定有落差，对不对？为什么？主体不同，条件不同，对于那个媒介的诠释不同。那这是人类沟通的普遍困难的情境，所谓的不完整，好，这是一定的。那为什么夫妻会常吵架？通常都不攀宜了，哈。但当某人使用比较 spicy、比较辣的语言的时候，带点攻击性的时候，对那个语言的诠释导向一个比较负面的时候，
物理学上就所谓测不准原
理。可以这样讲，但是也可以，你可以这样讲，对。但是测不准原理是在不同的脉络里面，我们你可以这样讲说，语言不可能永远精确的去传达你真实的状况，这是对的。啊，
所以说，现在法师会讲说，人生起来冷暖自知，变成那种
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不是玄奘法师讲的，是他译的。哦，因为这个说法在印度佛教里面就被举出来，他要说明不同的主体，好。他纵使在同一个客体一个对象的时候，因为主体的差异，所以所形成的感受必然也会差异，而且这个差异只有靠着主体亲身的经验才能够去确定那一杯水到底是冷的还是热的。同样，虽然它同样是水，可是水的温度，我们讲冷暖就是讲水的温度，水的一个温度的特性的理解，那已经属于水的法，好，是必须要透过亲身的体会，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亲身体会，才能够确定那个水的温度是什么，别人是没有办法完全帮你替代。所以这部我们叫限量，好，限观跟限量，限量就是 direct perception 直接体认到的东西，对不对？可是限量跟限观当然不同，好，限量我今天被一个蚊子咬到痛痒，限量，可是它是不是限观？不是。